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活，如一藏本来护主无情法，其心无不光尊常护，不度化一切众生，请留在八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不听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意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第三个科判，宣讲论义。论义呢分了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首先呢宣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两个问题，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七喜地、本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心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是宣讲现前地。现前地呢主要是诠释就是说是一些万法的空性，也就是在现前地当中呢解释到了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那么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主要是讲中论，那么对于这个中论呢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方式，有些呢是通过唯识的道理进行抉择的，有些是通过秩序派的这样进行抉择的。但是呢月乘菩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通过唯识中来抉择呢，如果单单通过抉择二取空，如果依他起的自性不空，单单是上面的二取空的话，这个不是龙树菩萨的究竟意趣，也不是般若经的意趣。那么就是说是秩序派的观点呢分二地加甚于简别，甚于当中觉知一个单空的自性，那么像这样的话也不是中论的意趣。真正的这个中论的意趣呢应该是在讲这个不分二地不加甚于简别，一切万法都是自性空，从设法来自一切自知之间，有的自性固然不存在，无的自性也不存在，所以说是离开有无常断，远离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所权呢，才是龙树菩萨中论的究竟意趣。主要是在这个里面呢做了个详尽广大的观察抉择。现在呢这个讲这个现前地呢分了真实和经位本性。首先是讲真实。真实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就是说人境地的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指的功德而结为。现在在讲这个广说所境空性。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讲之法。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说为谁传法，主要是讲到这个谁是能够听受空性的法器。这个有认定就是说所传的法器和就是说与彼宣说空性生功德而劝闻。有两个科判进行观察。也就是前面我们所抉择的内容呢月乘菩萨也说了。主要是呢就是要对空性呢有一种这个信心，有一种这个善根。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这个法器的话，就是此处的正当机者，绝对的这个空性的根性。那么如果对他宣讲的话，很快就可以获得殊胜的功德。前面已经做了这个认定了。那今天是讲第二个科判，与彼宣说空性生功德而劝闻。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器宣讲空性的话，那么是能够生功德的，这个是在月乘菩萨的智识当中也是这样讲。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法器宣讲空性，非空无果。非空无果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法器，如果对它宣讲空性的话是绝对不会空耗的。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有两类功德，所以说分二。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生世俗方便的功德，第二呢是生圣意智慧的功德，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产生世俗方便的功德。宋词当中讲到，彼器随身诸功德，常能正受住境界，勤行布施，修悲心，并修安忍为度生，善根回向大菩提，复能恭敬诸菩萨。通过六句来进行观察。然后这个宋词的表明意思呢就是讲彼器，就是讲前面的法器这样空性的法器随身诸功德，然后在了知空性之后呢能够随而产生就是说其余的世俗功德。那么这些功德是分为六类有这六大类型观察的。第一类呢就是讲常能正受住境界他能够就是说正受境界，能够正住境界，这个就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讲勤行布施，那么在修持境界的基础上呢精进的修持布施布施的是包括上供下施，对于上福田和下福田呢都包括在内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讲这个修悲心，修悲心呢就是讲的这个空悲双运，大乘的道体就是空悲双运，所以说呢在这个布施持戒的基础上呢再进一步的修持殊胜的大悲心。第四呢就讲到了并修安忍。 必修班呢是第四类，那么就是说是在修前面的功德的基础上呢，还会引发这样一种殊胜安忍的功德。后面这个为度生善根慧眼大菩提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为并修安忍为度生，而是说为度生善根慧眼大菩提。所以这个为度生和后面的善根慧眼大菩提是连在一起看。那么第五类呢，就是讲的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把善根回向无上大菩提果。第六类呢，就是讲富人恭敬诸菩萨，而且也能够恭敬其余的这个菩萨。啊，这个就是六书。那么如果广说的话，我们可以这样了知。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法器呢，对于这个空性这个性解呢是不用讲啊，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对空性有两类颠倒，一类呢就是说是生进入空性之后呢不能接受而诽谤的，这个呢是这个法器已经远离了。那么第二类呢，就听了空性之后啊认为没有业果呢，这个是远离的，所以说他对空性能够信受，不单单对于空性能够信受，而且随身诸功德。随身呢，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到了，就是说随听闻空性而产生。就是说跟随听闻空性的教育之后呢，而产生了其余的功德。那么产生其余的功德呢，那么这个主要有两种解释。那么按照自视为主的这样一种解释的方式呢，那就是就是说得到这个空性之后呢，把这个空性啊看成一个大宝藏一样，看这个大宝藏也能够为了护持这样一种空性宝藏，为了生生世世能够修持空性宝藏不间断，所以说必须要做令不间断的这个方便。啊，是从这个角度解释的。第二种解释的方式呢，还有一些大德说，那么这样一种这个随身诸功德是一种无情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法器在正确的领受了空性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产生以下的境界啊、布施啊等等一系列的功德。两个方面呢，从两个侧面可以理解。啊，圆正师的观点主要是就是讲着为了保护这个空性的原因而进行这个布施。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就是前面的第一个机，正确领受空性，它的空性呢，就是说正确领受之后呢，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宝藏。然后如果自己依靠这个巨大的宝藏的话，今生后世乃至于生生世世当中呢，都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利益。为了保护这个宝藏的缘故呢，就会做很多的方便。比如说一个人有颗如意宝，他如果有颗如意宝，他如果知道这个如意宝的价值，如果对于这个如意宝特别的这个尊重的话，他也会以很多方便的保护，加固围墙也好，我买保险柜也好，雇保镖也好，反正呢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就是说这些这个系统也好，反正呢他会使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个如意宝保住啊，我就要依靠这个如意宝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也是这样的啊，在修习空性的时候呢，了知空性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善根，所以说他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主要是对空性产生的极其就是说是这个极其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应众心，很殊胜应众心啊升起来了。而且他自己在这个升起进入空性之后呢，他因为成性业果等等有这样一种基础，他就会想呢，这个空性的法门今生当中我遇到了，那么是不是生生世世当中一定能够遇到呢，绝对能够遇到呢？这个还是就是说是缺缘不生的。也就是说，如果具备了直遇空性的因缘啊，就会直遇；如果缺乏了直遇空性的因缘，那就无法直遇。这个呢也是提前呢做了观察了。所以说呢，自己既然就是说是这个想到了这个问题，聚缘才生，聚缘才能够遇到空性的话啊，他就想这些缘必须要去精进修持。第一个就是常能正受诸境界，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破戒，那么连善趣的身份都得不到。那么如果因为破戒而堕入恶趣的话，怎么去听受空性？谁跟你讲空性？通过什么样的所依去听空性？那么就如果堕入恶趣呢，前面讲过，如果是恶鬼啊、旁生地狱都有各有各的这样一种不共的业障，基本上是没有因缘听闻，也没有因缘去思维的。如果是旁生的话，很愚痴，没办法思维空性。所以说呢，他就想到一定要保住善趣人生。那么要得到善趣人生的一个正方便就是住境界啊，那个住境界。所以说为了让这个空性的修法能够再再的听闻，生生世世听闻，生生世世的串习的缘故呢，就发起了要这个住境界的心。那么此处呢讲正受住境界，那么这个正受正受住三个字呢，实际上正受和正住的意思。首先呢是对于这个境界正受啊，正受的意思就是讲通过如理如法的方式而得到这样一种清净的界体啊，比如说呢是通过这样一种有传戒资格的大德啊，通过这个结摩的方式呢，让你相对当中获得戒体，这个叫做正受境界。那么受了境界之后呢，还要保护它，所以说叫正住境界。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一切的善巧方便 来护持相续当中的清净戒律。如果他相续当中有一个很高的目标的话，他在护戒的时候更加能够自发，更加能够自觉。那么这个时候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相续当中生生世世串习这么殊胜的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就是说对于护持境界的热情非常高涨啊，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非常严格的去保护戒律，因为他有更高的目标缘故。如果我们不知道有这个护持境界的必要性，或者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世间的妙欲超胜了空性的利益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定会护持境界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啊，空性的这个教义这么殊胜，为了生世能够串习的缘故呢，一定要正受，一定要正住境界当中，这个就是一种殊胜方便。那么就是说避免破戒的过患的缘故呢，他要受戒。那么宗大师在注释当中讲，什么是破戒呢？除了这样一种这个佛制戒之外呢，也包括境界的违品自性罪，就是说自性罪也不犯，然后呢就是说是佛制罪也不犯。那么这样的话才是算是注意清净戒律当中啊，注意境界啊，注意境界可以引发善续人生的。那么他就说是在注境界之后还会进一步的思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就是说单单获得一个这个善续人生，但是如果缺少这个知趣的话，也是对修空性的一个就是说障碍，认识障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没有知趣的话，那么自己在这个听闻空性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说相续听闻，因为你为了知趣要奔波这样一种这个衣服啊，还有食品啊，还有这些药品啊，很多很多的顺缘，如果不具备的话，你在听闻的时候呢不得不中断，不得不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中断这样一种听闻去追求知趣。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呢，在思维和修行的时候也不得不中断这样一种这个思维去追求这样的知趣。实际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空性的串习就不是连贯性的，就没有一个连续性。如果没有一个连续性，它的力量就弱力量就会逐渐减弱下来。如果在听闻的时候相信听闻，思维的时候相信思维，修行的时候相信修行的话，那么相信当中的这个文慧然后是思慧和修慧呢，都能够连续的增长能够连续增长。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一致性的就是说长期不断的文法文思修呢，也是有这个必要。实际上有的时候很长时间不听法的时候呢，就觉得慢慢生疏了，这个法义在相续当中慢慢生疏了，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分病念呢，逐渐就能产生有这样一种。所以说呢，他也考虑到这样一种这个问题的缘故，他有想到这个什么是方便呢？布施，布施就是能够获得广大财富的方便，所以他勤修勤行布施。那么勤行布施呢，也有对于就是说是上供的敬，诸佛菩萨僧众等等作为这个精进的供养。还有呢，就对于这些这个悲田苦田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众生呢，做布施，很精进的去做，很殷重的去做，也就是为了不害怕这样一种珍宝这样一种空性的这个机缘断掉的缘故呢，所以他做起来特别有劲。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动力推动他去做这样一种布施。所以说什么东西都能够舍，什么东西都能够放得下，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勤行布施为了空性的缘故什么都可以做。那么第三个类呢，就是讲修悲心。那么为什么要修悲心呢？那么因为就是大乘的道体缺了悲心那是不行的。前面我们也讲过，如果一个菩萨修行空性的时候缺少悲心，绝对入二乘的，肯定会入二乘不可能就是说得到大菩提果。所以说他为了获得大菩提果的缘故呢，他一定要修持大乘的这个道体就是说是自悲。那当然此处呢是空性他已经得到的这个证件了，那么这个悲心呢，他也要这个修持，再在的这个修持这个悲心，再在的这个串习这个悲心。就是因为大乘的道体是自悲双运的自性，而且如果缺少了悲心呢，不可能成为成佛的因。这个在广论呢，在其他的经典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空性呢，一方面讲它是这个就是和二乘共的，就是说生我缘也要修空性，菩萨也要修空性，这个是相同的。但是不共的地方是哪里呢？不共的地方就是大悲大悲就是不一样宗大师要打比喻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人，他是什么种姓呢？主要是决定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汉人的话，那么他的种子如果是汉族的种姓，他生下的儿子就是汉族。那么如果说是他是这个胡人的种姓呢生下来就是胡人。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主要是看他的种姓是什么样一种种姓。那么至于母亲方面的话，他倒是大问题没有的，所以主要是看父亲。所以说这个大悲呢就相当于父亲一样大悲就像父亲。所以你是声闻种姓呢，缘觉种姓呢，还是一个菩萨种姓，主要看你相对当中有没有大悲心。 有了大悲心啊，就是大乘；没有大悲心，不决定是大乘。虽然修空性，但是不决定是大乘的。所以他也要这个啊，要入大乘的缘故呢，修持悲心啊，要修悲心。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大悲和这个空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二者之间在证悟的自性当中，就是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二者之间只是两个侧面而已啊，是两个侧面，所以它都是像大乘菩萨相续当中所具备的一种殊胜功德。也就是说，他在果位的时候是无二德，那么在因为修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双运修。那么如果你脱离一个去修持的话，那么你因缺了啊，缺了因之后呢，你的果就不可能产生。他的果是自备双运啊，如果你在修的时候不自备双运修他的因的话，实际上也没办法引发他的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必须要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悲心啊，也必须要修持个悲心。还有呢，就是说证悟空性呢，它主要这样的圆满广大的空性，它主要也是为了成佛的，所以要成佛的另外一个助缘就是悲心，也必须要修持啊。从方方面面来讲的时候呢，都要他啊都要了之要修悲心，所以说他也是很殷重的修持这样啊殊胜的悲心。然后又开始思维，又思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升起强烈的嗔恨心，有强烈的嗔恚的话，也会有很多过患。第一个过患呢啊，就能够多取啊，这个强烈的嗔恨心本来就是一个重罪。很重的罪，如果就是说通过嗔嗔而堕去的话，会中断空性修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空性啊，这样一种强烈的嗔恚性能毁坏善根啊，能够毁坏自己的善根，能够毁坏自己的善根的缘故呢啊，也必须要这个啊，就去除嗔恚修安忍啊，为了就是说是不让自己的善根失坏嘛。那为什么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善根呢？实际上这样一种善根和福德也是证悟空性的一种助缘。那么你的福报深厚呢，你在修空性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大的助缘。如果你福报浅薄的话，修空性怎么样作业，有的时候难以升起感受，很难以升起这样觉受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是好不容易积累的三根被摧毁之后，就是布施啊、持戒等等，这样三根被摧毁之后呢，实际上对修行来讲仍然还是一个啊，还是一个唯品，还是个唯品。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嗔恨心呢，一方面它是一种这个罪障，一方面也是一个修道的唯品，修道的唯品也是它。第三个呢，因为就是说嗔恚的缘故啊，令自己的啊、就是说是这个容貌非常的丑陋。那么容貌丑陋呢，也能够就是说是对自己求法产生障碍。就像前面所讲一样，三智是见了之后不欢喜啊，三智见了之后不欢喜。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一种过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为了避免这样一种种种过患的缘故呢，菩萨他精进的修安忍，也是为了保护这个空性，为了就是顺利的修持空性。这方面呢进行观察。还有呢，就是说第五类呢，就是讲为度生三根回向大菩提。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己还要进一步思考，那么如果不把这个三根回向大菩提的话，那么这个三根不决定成为成佛的三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不把这样一种三根回向的话，那么这个布施啊、持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三根不会再生果啊，不会再生果。所以说他为了就是说是让自己的三根成为成佛的这个相应成佛的质量，为了布施持戒等等的善根，善就是善根再在成熟善趣再在成熟这样一种知趣的缘故呢，他也要把这样一种善根回向。而且呢，就是回向的时候也不单单是为了就是说自私自利的作业，是为了度生，为了度化有情的缘故啊，他将善根呢回向这个殊胜大菩提果。这方面就讲了这样一种回向啊，他自己要修持这个善巧回向的这种修法。第六类呢是讲富人恭敬诸菩萨，那么这个诸菩萨呢包括佛啊，包括佛在内啊，此说啊，就是讲到了恭敬菩萨。我们就说是恭敬菩萨，不恭敬佛吗？实际上，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如果他连菩萨都会恭敬的话，肯定更加会恭敬佛。那么为什么他要恭敬菩萨呢？因为他观察到呢，二乘并不能像菩萨一样宣讲空性，因为他对这样一种甚深缘起，对这个空性的兴趣很大，所以他就会观察谁能够告诉我这样一种修法呢？啊，谁能够给我宣讲空性的修法，能够指导我修空性呢？二乘他对于甚深缘起不通达，虽然能够他就是说有些啊，就啊就比较特殊的这样一种罗汉呢，有特殊的声闻，他在佛面前听闻大乘之后呢，他也能够重复，但他自己不是，他自己是不修的。以前我们在讲啊声闻诸佛能闻声的时候，也是提到过。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罗汉，他能够啊原原本本在佛面前听受，在复述的时候也能原原本本一字不漏给你复述出来，但他自己不修啊，他给你可以跟你讲，他自己不修。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菩萨啊又听闻又能讲又能修，他也自己也修这个，有体会这个，所以说他能够给你很系统的讲，给很系统的分析， 也可以引导你啊，怎么样逐渐逐渐去修。因为这个声望他并不修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就对其他的分支啊、助缘呐、啊，怎么样确认空性呢，就不一定有兴趣。那么菩萨他自己要修的缘故，他自己是通过这个路走过来的，所以他就知道啊，你修空性应该哪方面注意，怎么样去注意，怎么样去入啊，这个方面就能够得到很详尽的教授。因此说呢，他对这个菩萨是尤其恭敬的啊，对菩萨尤其恭敬。主要是因为菩萨有这个宣讲甚深缘起空性的教授的缘故，所以非常恭敬这个菩萨，所以这个叫做富人恭敬诸菩萨。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果说三学当中有这个空性四个空性的法器的话，这些功德呢逐渐逐渐都会升起来啊，都会产生。那除了这几类功啊功德之外呢，我们还知道呢，就是说如果三学当中有了这个空正见的话，也可以帮助升起其他功德啊，比如说那么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出离心的功德，那么可以帮助我们产生菩提心的功德，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产生。那么什么叫为什么就是通过空性来帮助产生呢？实际上很多法之间呢都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就是说空性它的位置啊，它的空性的位置是处在这个第三位了，就是如果按照三要道来讲的话，它是处在这个第三个位置，它是很高的位置了。但是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相续啊，如果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产生出离心，除了就是说对于世间妙喻的观察了知，这些都是一种变化啊、痛苦啊、不可靠啊、引生烦恼、引生痛苦的因之外呢，还可以观察它本空。那为什么要去单着这个妙喻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妙喻本来都是空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空性的这个证理，尤其是如果要针对出离心方面要产生这样一种觉受，那么也可以通过空性反过来帮助这个出离心的产生。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单着妙喻，就是因为它是实有的，我们认为得到之后很好很快乐，因为它是实有的缘故。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是空性的，那它是无自性的，那么虽然没有这个很深的一种证悟啊，没有很深的一种感受，但如果能够在见解上面了知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东西，实际上呢，第一个我们了知它是虚幻的，第二个呢又把这个虚幻放在出离心的教授上面，这二者合合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一个很强的力量。除了平时我们单纯的观想这样一种妙喻的过患之外呢，还可以知道它本空的缘故，我不值得贪着，它是虚假的，我怎么去贪着呢？所以说呢，就像平时在世间当中有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哎、这个事情是真的，哎，我们就很有兴趣去做了。但如果发现这个是个骗局，或这个是个假的啊，这个我们就没有兴趣了。因为像虽然这个比喻呢有深层次和浅层次的差别啊，平时我们对妙喻的执着应该是执着很深的，但是这个道理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了知的一些万法都是幻化的，幻化的时候，如果稍微有这个有所了知，再加上把这个理念加到我们出离心的教授当中去，就能够帮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出离心，能够有一个辅助的作用，一个辅助的作用。那么对于这个菩提心的产生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通过菩提心的产生，如果我们有了啊，就是空心的见解。那么再观察一些万法都是空性的，但为什么众生这么痛苦呢？为什么众生啊这么样去苦苦执着呢？就是因为没有通达的空性，没有通达空性的缘故呢，产生这么强烈的执着，而油然产生大悲啊，产生菩提心。所以说这个空性呢，不单单是可以就产生这些功德呢，还可以产生其余的这些很多很多殊胜的功德，很多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呢，都是因为了知空性的缘故，逐渐逐渐的增生的。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一个修上去。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你修法的时候呢，下面的法你如果没修稳固啊，最好就说不要往上走。这个也有啊，这个大德也是讲过这样一种修法，一步一步的修。还有一些大德的就是说呢，你可以首先把这些法都学完，就是说从最低的到最高的，到空性之间的，至于到密宗之间都可以学完。那么就这个时候学的时候，我不一定有很深的这样一种感受啊。但是修的时候呢，我真正把这些理论学完之后，系统学完之后，我要修的时候，我从下面开始修的。但是因为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已经对于整个道次第很啊，就是说了然于胸了，对于空性啊这些如来藏光明的这个道理了然于胸了。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可以把如来藏和空性的观点放在最下面的基础来修，辅助他修。这个时候他的见解很深的缘故，修起来也更快。反正两个方面都可以，我们就是不敢确定到底是哪一种，我们是哪一种根性是不好说啊。如果是一个啊具有明眼的善知，他跟你说你怎么修怎么修，但是我们说这两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说是虽然还没有真正去修啊，但是如果你能够了知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空性啊自心具有如来藏啊，如果有这样一种证件的话，你在修狭慢难得的时候啊，你在修其余法的时候有帮助的啊，这个是有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学法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刚才学的时候呢是全是片段啊，都是片段啊，就学这个出离心的就是出离心啊，学菩提心的就是菩提心，学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但是当你学了很多年之后，你发现这个是一条整个一个贯穿的路 一个贯穿的路，最后学到后面的时候就发现了，哦，它原来是这个关系。所以说就是说是上上的法啊，下下的法对上上的法有帮助，上上的法对下下的法也有帮助啊，都是有帮助的，就看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类这个殊胜的功德啊，也可以了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讲到了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提到过，对于这个在讲完这个产生世俗功德之后呢，啊，一些大德也做了这个教诫。那么做了什么教诫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对于空性正见有这样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的话，应该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广大行啊，对于这个世俗的广大行也应该产生这个信心。那么如果说是能够产生信心的话，这个是很稀有的，在了知空性的基础上产生信心很稀有。也引用这个菩提心寺啊，菩提心寺是龙树菩萨所造的一个，有讲菩提心也讲空性的一个论点，现在有汉译本。那么在菩提心寺当中也是讲过了，那么就是说是由知诸法空，复能说业果，此即最稀有，此即最稀奇。那么就是说由知诸法空，了知的诸法空也能够说业果，也能够就是说安立这个业果不空，就是说二者之间呢完全是一种圆融的，完全是不矛盾的。如果谁能够了知这个，那它就是最稀奇的事情啊，就是最稀有的事情。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一般的概念当中，如果说有，那就绝对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们说业果有，那就是实有。那么如果说空的话，那就绝对不存在。那么比如说在这个了知诸法空性的同时能够安立业果这种说法，那就是最稀有。这是谁讲的呢？释迦佛讲的。佛陀有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佛陀讲完这个之后呢，那么对于学空性的人来讲，也必须要认真去领会它的秘义啊，认真去领会它的核心，它的精华。就一些万法空性，空性当中可以产生这样的结果，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缘起性空的一种甚深道理，佛政府的这个非常稀奇。所以说对于我们学习空性的时候来讲，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个空性，我们并不说这个空性呢不能理解是没有啊，这个空不是没有的意思，这个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所以说无自性是什么意思？无自性只是一个万法它的本性，它本来具备的空的一个特质。但是为什么以前我们会产生种种错觉呢？以前我们对这个特质没有认识到，啊，这个叫无明。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杯子，当我们看到一个杯子的时候呢，这个杯子本身具备一种显现的特质，也同时具备一种无自性的特质。那么这两种特质呢都具备。那平时呢我们只是看到的显现这一部分，然后通过分辨念就认定它是实有的，我们就对于空性的这个特质的不认知。那所以说呢，当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学习空性之后呢，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证理啊，对一些万法进行破斥，破斥完之后呢，我们说都是得到空性的结果了。但是得到空性的结果的时候呢，这个是只是发现了这个显现本身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只是发现了一个无自性的特点而已。就是平时我们所认知的、所认为的这样一种实有的这个本体呢，是在这个物质当中根本不存在，以前没认识到，现在认识到了。这个叫做发现了空，但是在空的时候，正在无自性的时候呢，它显现破没破掉呢？它显现并不妨害它，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两个特质嘛，两个特质，当我们就是说看它显现的时候呢，并不妨碍它空的特质；当我们只有通过观察观察空的时候呢，并不妨碍它显现的特质。这个叫做现空双运啊，这个叫缘起性空的观点。那么实际上我们要了知这个，我们要很正确的认知这个。平时我们对于空的错误观点必须要打破。平时我们对于显现的这个实有观点必须要打破，把这个打破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说正确的认定了这个所知法的体相。这个所知法的体相是什么啊？可以说无自性，也可以说性空双运，也可以说是缘起性空，都可以讲啊，都是可以讲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不能够就是说是落入一边，那就是讲到了这个，你既对空性不能产生诽谤啊，实际上对空性产生诽谤，主要还是没有正确认识它的相。还有呢，就是不能够对空性一个颠倒认知，就认为空性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尤其是讲业果不存在的时候，就是一切业果都没有，善恶都不存在，就可以胡作非为啊，这个是根本不了知空性，不了知什么叫做空性。实际上就是说为了便于了解，很大的用很多名词比较容易说明问题，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和平时我们讲的空呢，有的时候从名词的介绍上面讲有差别。因为呢，一般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跟他说空，他就很容易理解成没有；但如果跟他说无自性呢，无自性呢，就比较容易让他知道，树立一个更正确的观念。反正就是无自性，他就显现是有的，但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没有个实有的自性。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再需要建立的啊。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的，还有很多大德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讲空性之前呢，再的叮咛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空的千万不要以字去解义啊，这个字就是空， 空就是没有的。那么如果没有了，是什么没有呢？就是连显现都没有了，不是连显现都没有的。所以说这个一切万法在无自性当中才能显现，就是它本性是无自性的缘故，才能够缘起，有因有果嘛。所以有因有果，那么这样一种因缘乃至于因缘不间断的时候呢，没有办法遮止它的显现。我们再说空，再说什么都没有，反正我们是处在这个当中的。就是有些时候落在狂禅当中啊，或者落到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对空性的一种颠倒认识当中的时候呢，因为它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呢，对于修上层的人呢，修持中观呐、大手印大愿呐这些这样一种根性，还有禅宗等等，比较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见。那么对于小乘的呢，就不容易产生这个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一种见。佛说什么就是什么，结果有那就是有，什么都没有观察的。哎，那么如果是大乘当中就不一定了，这个有是什么有？这个有是空的有，是无自性的有。或者这个讲无自性的空的时候，它容易产生误觉啊，容易产生一种误区。但小乘当中就没有这个问题，小乘虽然慢但很稳当啊，非常稳，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辨别的，哪么没有什么利益不利益的，哪就是这个啊，反正就去做了这个，守戒有功德，破戒有过患，什么都不讲。大乘当中讲很多很多差别，一方面很殊胜，一方面也容易让一般的人入歧途。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一种因缘，首先我们确定缘起的这个规律，如果因缘和合了，这个果没办法阻止。那么就是说这样的因缘存在哪里呢？这个因缘存在于每一个众生的心中，存在于每个众生的心中。你的这个众生的相续当中有这个业缘，你再说空再说没有，反正你的心当中有这个，一有这个因缘你就会显现啊，这个显现就没办法泯灭的。你说一切万法是空的，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就是现在在说不存在的，在想不存在的时候，你本身就存在，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我们本身就处在世俗当中，我们本身就处在这个有当中，本身处在世俗当中，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没有呢？这个是完全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这个角度为喻啊，为例子说明业果的问题。业果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内心当中非得作业存在啊，烦恼障种子存在，对境现前了，那你的烦恼肯定产生，你的业绝对会产生的，你再说没有也会产生的。所以说就是在了知空的时候并不妨害业果，在取舍业果的时候并不妨害空性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你必须要了知二者，就是说一而二，二而一的这个问题，没有就是说很多很多法，这个方面只是从两个侧面的了知。所以说在了知空性的，有的是大的说越了知空性对业果越诚信，越是对空性一知半解啊，越对这个业果似是而非，好像也有啊，好像也没有啊，想这样的话就是决定不下来的。但是如果你能够，你如果能够对空性的相正确认定，能够决定下来，你对业果就能决定下来，对于显现就能决定下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现空啊，不管在什么样都有，哪个位置都有，凡夫也有他的现空，乃至于佛有他的这个现空。所以这样一种现和空永远都是双运的，没有办法，永远没办法说离开了显现有一个空，一个空有一个显现的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们还是要了知啊，虽然就是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啊，生命当中什么都不存在，但是世俗当中什么都有，该显现的都显现，并不是乱现，反正并不是乱现的，它是有什么样的因缘它就会显现什么果，什么因缘具备了就会显现什么果，哪个因缘不具备就不显现这个果。而恰恰就是乾隆再讲到这个问题，这个因缘就在我们心中的，每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显现万法的因缘，跑不掉，来跑不掉。如果是在外面一个因缘，你可以通过什么手段把这个东西泯灭掉了，但是呢，这个业是在心中，那就怎么样办也没办法的。你除了修空性，除了修空性把它的这个实质首先泯灭了，然后呢，通过修空性把它的种子的能力坏掉啊，它的显现才会隐没。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一地的七地初定位这个不清净的显现都还有啊，这个三号大地还有，八地的时候呢还是有显现，只不过它的不清净的变成了清净的，它这个不清净的种子隐没，而清净的种子还是显现。到佛地的时候，一切这个不清净的显啊，这个种子没有了。这个方面呢，才说现在我们这个不清净的显现呢，在佛地的时候彻底泯灭，那个时候彻底泯灭，所以现在还早得很啊，现在还是就小质量道都还没有进入的话，就先不要谈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业果不存在，这些显现就不存在。首先呢，我们就不能讲这个。这个方面就是讲到对于这个业果安立的时候，对这个空性安立的时候呢，必须要对这个业果，对广大行，对布施、持戒等等，都要去做，都要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前面也是提到过基本上每次讲空性都要提醒一次，就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显现呢都是由内心当中的这个种子习气而引发的。那么就是说是虽然都是本空的啊，所显现的法本空，乃至于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分别心的心识的也是本空的，但是呢因缘具备的就会显现。而且这个在这个显现当中呢，可以分两类，分两类，一类是就是说随顺于解脱空性的，一类是随顺于轮回的。哪一类是随顺轮回的？ 贪嗔痴这些就是水顺轮回。所以它虽然也本空啊，它也是本空的，但是它如果一旦现起之后呢，它水顺有轮回，它能够作为藏道因缘，这个是缘起决定的。还有呢，就是另外一类呢，就是说啊，发菩提心啊，发出离心，这个也是一种执着，仍然是一种心，但是这种心随顺你解脱。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说都是平等的，如梦如幻？为什么就一定要啊，一定就要这个，就是说弃恶从善呢？为什么我一定要发菩提心？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其他的？因为你做其他的也越果不虚的缘故，你做了这样一种杀生偷盗邪淫，你就会堕落，就会成为障道因缘。那么你如果说了，你如果做了杀啊，就说是这个断杀，如果做了就是说布施啊等等，哎，这个就是善法，善法能够得安乐，善法能够助道，这个方面也是一个缘起决定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它的显现，也有它各自的作用。这个各自的作用是在名义当中它的缘起来决定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虽然一切都是本空的，但为什么一定就要断掉恶业，一定要守戒呢？它有这个名言的当中还有一个缘起，所以我们随着这个缘起的时候，你逐渐逐渐就可以打破轮回，可以去入到圣地当中去。哦，这个方面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是有这个有这个偏讲的，反正很多论点当中对这些问题呢，就是都要了知。我们现在要了知，虽然还没有真正进入空性，但如果我们反复讲这个问题的话，大家都内心当中会有个概念啊，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在学空的时候，还是要这个，还是要认真对待缘起。虽然对这个啊，它这个原理方面呢，根据方面还没有彻底想透，也许还处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有这个观念之后，慢慢就会想透的。因为我带着问题去观察，带着问题去学习的时候呢，我总会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就是说，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总有一天会相应。一相应之后，就知道了这个相空无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如果对方产生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呢，会对我们的修法，不是从我们听闻的角度，而是从思维的角度，能够产生一个很大的帮助啊，产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啊，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空性和缘起二者之间呢，都必须要双运。啊，必须要双运问题，这个也是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过。我们不要认为呢，实际上这样一种业果啊、显现啊、世俗啊，都是不了义的啊，是只是初学者面前需要了知的。而如果你能够达到了义的角度，能够就了知刚出的空性角度，就不需要修了。这个也是个邪分别啊，仍然是个邪分别。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原理和前面一样，如果你真正能达到这个的话，如果真正达到这个了，那么就大修行人呢不昧因果，那不会昧因果的，他会随顺他。他没必要去反抗，为什么要反抗呢？反抗那是没有必要的，没有随顺缘起。所以说他证悟这个一切万法缘起之后呢，他就是如理如实的发现了万法的规律，他就会随顺这个规律而行，他就会随顺缘起而行。所以他这个菩萨的行为自然而然安住在戒律当中，自然而然就安住在善法当中，他不需要我们去讲。那么如果还没达到这个位置呢，我们就是有实质的分别心，有实实在在的分别心，有实实在在的分别心，你还说这个是安住的空性啊，或者不需要取舍啊，这个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所以哪个方面讲呢，都还是需要就是说是这个业果方面的安立。尤其是初学空性的时候呢，佛陀也是讲过，那么如果要学空性，它的第一个加行也必须要对业果不虚产生定解，在对业果不虚产生定解的基础上再给他说空性。如果对业果不虚都没有产生定解的话，你再说空没有，无实有，他就会就说是这个，虽然你讲的不错啊，这个业佛讲的，但是他理解的时候，他的这个层次没有到这儿，他理解的就理解偏了，他会理解其他地方去。而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对业果不虚已经产生定解的时候呢，你再跟他说无实有啊，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正确理智，正确就了知他。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首先要去广大的学习这样一种世俗地了知的结果，必须之后再来学空性的话，就不会入歧途，而且就是说进步神速的。就讲到了产生世俗对功德的问题。下面是讲第二个课班。第二个课班呢，就是讲这个生圣意智慧这个功德啊，就产生圣意的这个智慧功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课班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通过修空性，可以去向圣地啊，可以去向这里真正获得相续当中现前这个智慧的本性，圣意的智慧的本性，这个是通过空性能够这个得到的。宋子当中讲到，善巧深广诸士夫见次当得即喜地，求彼者应闻此道。善巧深广诸士夫啊，就是说能够对于这个甚深和广大的这样一种大乘妙法能够善巧通达的一些修行者呢啊，通过他对空性的修持，对因果的取舍，渐次的就能够得到即喜地啊，就能够得到这个圣地的功德。求彼者，这个彼呢就是讲到了即喜地。那么想要获得即喜地的人，应闻此道，这个就是劝闻啊。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应该劝闻嘛，就是说是这个在科判当中讲啊，于彼宣说空性深功德而劝闻。 啊，因为就是说能够产生世俗的功德，能够产生圣地的功德，所以说求必者应闻此道，应该听闻这个空性的道，应该听闻缘起性空的道，啊，完全就应该这样听闻的。那么在这个月城菩萨他在这个中观四百论的广释当中也是讲过的，那就是说如果对于这样一种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空性呢对于这样一种如果极重爱护极重爱敬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空的诸论，自性空的论点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对于这个缘起门的一个随顺修学应该对于这样修学，那么只要能够对于产生净性他对空性产生净性的法都应该如是行，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空的论点非常爱重的人呢，应该随顺他的缘起对他缘起门呢应该随顺对他缘起门应该随顺，就是能够产生空性的缘起门应该随顺，那么如果像要内心当中对空性产生净性的人，那就必须要如是学，如是学什么呢，就是这些很多这些深广的这个法要深广的法要都需要这个修学，还有就是说呢又大悲故，还有呢就是说又报佛恩故，还有预定自身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正法不遇到这个委员的这样因缘的缘故呢当行难行就是说是这个当行是难行，还呢就是说是这个难思能思，难思能思，也就是说呢为了大悲的缘故大悲心推动的缘故呢，这些就是说难行的苦行难以布施的东西呢都要进行做，而为了报佛恩的缘故，那么佛陀给我们宣讲这么好的法，所以为了报佛恩的缘故呢，这些苦行要做，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布施要做，还有呢为了让自己相学当中的正法不遇到这个委员，不遇到这样一种显然的这个障碍的缘故呢，应该行难行，应该行布施这些讲得很清楚的，就为了让我们内心当中的修法不出委员，不出障碍，离开这个障碍因缘的缘故，必须要修持这个布施等，也要布施说这个难行等，就是这样。还要继续讲到呢，也应该通过四摄法的摄受众生，那么如果是这样一种正法器，应该尽力于宣说此法，那么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法器的话，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法器，应该精进的宣讲和精进尽力的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空性的教法，因为他能够接受空性，如果给他讲的多，让他相对上产生定解的话，他对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菩萨道方面呢帮助非常大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呢此处也讲到了对于这样法器离开前面两种过患的法器呢，就应好好的这个宣讲空性，那么这个好好宣讲空性呢就得到很大的利益得到的这个利益呢，第一个是讲者的利益，第二是闻者的利益，二者之间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然后呢也进行校正的进行观察，比如说在这个经济论，在这个经济论当中讲，如果信解生法若信解生法便能便能摄及一切福德，乃至于未成佛以来世间初世间的一切圣事皆能成的，那么在这个校正当中讲，如果你能信解这个圣深的空性法要呢，如果你能信解圣深空性法要，就能够摄及一切福德，所有的福德都能摄及，就是说从现在乃至没成佛之间世间当中的一切圣事，初世间的一切圣事都能够成败都能够成败，这个方面就是讲如果是信解这个空生法信解空性的话，有这么大的殊胜功德意义。还有呢是在这个宝石童子问经，在这个宝石童子问经当中也是讲曼殊师利他说若诸菩萨无善巧方便，经百千劫修持六波罗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善巧方便，经百千劫修持六波罗蜜，这个六波罗蜜有的时候会怀疑六度当中就有智慧度，为什么说无善巧方便修持六度呢？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一种相似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缺少空性的六度，有的时候也可以安立成这个度或者说在智慧当中也有其他的分辨布施分辨持戒等等的这样一种智慧的执行，但是此处的意思就是讲如果没有空性摄受没有真正的空性摄受呢，经百千劫修行六度，若复有人于是正法听闻生疑心者，就是说有其他的一个人呢，他就是说对于听闻的这个正法产生疑心，听闻了这个甚至的空性教法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是什么怀疑呢，就是虽然在这个经典当中没有解释但是在以前我们学习过这个四百论，四百论的这个颂词当中有一句就是若复生疑者，这个那么有些大的在这个解释的时候呢，这个怀疑是属于这个合理的怀疑，合理的怀疑不是怀疑他没有，而是怀疑他有，而且在怀疑有的时候60%就觉得60%应该是空性的应该大部分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决定是空性的，有这样一种怀疑的意思那么如果是这样得功德胜前功德，那么就是所得功德胜前福德，那么就是前面百千劫修持六波罗蜜，后面有一个人对于这个空性听闻之后呢产生合理的怀疑，他的功德超胜了前面的功德，何况他就是继续说呢，何况无疑而正听闻即 啊，以及呢就是讲这个，以及呢就是书写受持讲说为他开示。那么就是说，何况说你通过没有怀疑的这个心，你听了空性之后能够接受啊，就是说是能通过没有怀疑的心来进行这样一种这个听闻。那么这个没有怀疑并不是说这个不怀疑有很多种，有一种不怀疑呢就是反正是佛说的我不怀疑啊，这种不怀疑也有。那么还有一种不怀疑呢，就是说确实了知他的意义而不怀疑，此处是后者。那么就是说听完之后呢不怀疑这样空性啊，能够正听闻啊，就现在我们就是说在正听闻。然后呢还有书写，对于这样一种空性的教典书写啊，还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受持演啊，就是讲说啊，讲说的话有很多，还有为他开示，这一方面的功德就更大了啊，就更大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讲到了，如果能够对甚深的空性方面啊，如果能够下功夫啊，能够就是说书写啊，乃至于就是说讲说啊等等，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非常大的功德。那么有的时候这样为他开示也好，或者说是讲说也好，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讲这个必须要做的法度上它不一定啊，比如说我们在讲考的时候如果能够讲空性，这个也是讲说，反正也是讲说。或者有的时候和别人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正式的传法，但是别人如果给你问这个问题，你给他讲解啊什么是空性，空性怎么跟他分析，这个还是为他开示的，这样子为他开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诚信佛语的功德就这么大，那就这么大。所以他的这个对于空性方面去这个努力啊就是说功德是非常大的。昨天上次讲般若的时候也是讲过嘛，他就说是这个相关作用论这样的般若的这个体系呢，实际它呢是这个精华。所以说如果能够对他欢喜的听闻啊背诵啊，百千万年当中难得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机会。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也是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对空性方面的这样一种经论能够去这个好好的做意去观察去讲解，功德就是非常大的啊，功德是极其殊胜。还引用金刚经的教证，金刚经的教证也是讲到了这个在这个较量功德，较量功德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讲个须菩提啊，主要是给须菩提尊讲的。他就是如恒河沙所有啊，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的沙等恒河，于意云何？他就说是于意以后，他就问须菩提啊，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恒河沙的恒河当中所有的沙，那么这么多的这个沙数恒河，于意云何？如是恒河沙啊，这样数字多不多啊？须菩提尊的就是讲的话，就甚多世尊啊，就是说是这个于彼，他就说对于这样一种恒河上的无数。何况其沙呢，他就说是恒河都是无量无边，何况他的沙更多的。那么就是说世尊就是告诉须菩提尊，就是说经实验告诉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说以七宝啊与尔所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他说其福啊得福多福。那么就是须菩提尊说甚多世尊。然后呢就是说是佛告须菩提，他就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典乃至受持一世俱寂等为他为他人说，此福德胜前福德。那么前面首先把这个恒河沙把这个数量确定了，就把这个数量先确定下来，就说是这个一个恒河当中的沙子这么多的世界，然后每个世界当中的恒河的沙这么多世界，如果有人把这个通过七宝把这个世界充满了啊，但是把他的永远布施的话，这个福德是很大的。但后面佛陀又说呢，如果有一个人在此经中，就是金刚经像这样般若体系啊，金刚经当中说，就是说有一个人在此经当中受持乃至受持一个四句偈，为他人说此福德胜前福德，这个福德就已经超胜了前面的福德了啊，就已经超过前面福德了。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空性，佛陀是非常重视的，极其重视。因为前面我讲，它就是佛法的精要啊，就是灵魂，它最靠近实相啊，最靠近实相的缘故。所以说，在这个金刚经当中也讲了，那么如果有人这样一种读诵啊、受持，这个地方就是佛塔，这个地方就是塔庙。为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塔庙？因为法殊胜故，很多大德和就是汉地的大德就说，因为这个法而显他这个地方殊胜，他这个法就是般若经，法太殊胜了，所以说把这个地方也显得很殊胜，它就是一个佛塔，这个地方就是极为优谈了。若尊重弟子，金刚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教典，所以说对于般若是处处赞叹的啊，非常多的赞叹。所以此处也是讲到，如果你能受持，你能够为他人说乃至四句偈啊，这个方面的功德是无穷无边、无量无边的这样的福德。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校正说。还有呢，就是引用这个如来藏经啊，如来藏经也有个校正。那么如来藏经呢，就是讲的在讲这个校正之前，佛陀首先宣讲了上品十不善业，首先就给大家宣讲了上品十不善。我们就十不善业就是杀生偷盗乃至于就邪见嘛。这个方面分下品、中品、上品。那么这个上品的十不善业呢，就通过极其强烈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所造作的十不善，都叫做上品十不善。那么在宣讲了上品十不善之后呢，佛陀就是讲摄入众生具足彼等。那么在就是在这个讲义当中也有啊，就是摄入众生具足彼等，具足什么？就具足这个上品十不善。 如果有众生具足这种上品十不善的话，啊，佛陀就是讲若人啊，就若人悟入无我，啊，然后是信解诸法本来清净，则彼众生必不堕恶趣。那么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就是说他是已经做了上品十不善业的，但是他如果能够悟入无我，一切万法空性，然后信解一切万法本来清净，这个众生绝对不堕恶趣啊！佛陀在如来藏经中就是这样讲的。这个功德就是讲，如果你造了很重的罪业，观修空性，那这功德是非常大的，他的忏罪的力量非常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啊，有这种殊胜，但是这样一种殊胜方便在小乘当中不讲啊，这些是不讲的，接受不了。那么就小乘当中讲，犯了四根本罪，那对不起，绝对不同忏悔，绝对堕落啊。有的时候就讲无间罪，绝对堕落，反正就不讲这么多很多方便的。那么就是在大乘当中讲的，就讲这么就是上品十不善业，如果你具备无我空性，如果你具备了这样一种这个诸法清净的见，就不堕恶趣，绝对不堕恶趣的，就这样讲的。还有一个降魔品，在降魔品的这个教典当中也是讲，若有比丘了知啊，就是了知，就是说是诸法罪己调伏啊，就是了知诸法罪己调伏的意思，就是讲的了知一切万法都是本来空性的，罪己调伏就是一切万法本空。然后呢，就是了知这个了知重罪前际性空，如果造了罪之后呢，了知这个重罪啊，一切的罪业它的本际是空的，前际是本空的，前际本空实际上也可以类推前际、中际和后际。那么像这样都是它的罪性呢，就是空性，罪性不可得啊，则能出灭犯戒忧悔。那么又说就能够出灭这个犯戒的忧悔，你犯戒犯了戒之后呢，你很大的后悔心，很大的忧悔，如果就能够了知这样一种罪性本空，就能够出灭犯戒的忧悔，令不坚固，令这样一种罪性不坚固了。那么后面还讲呢，就是说若无间罪亦能超胜，那么就是无间罪通过这样空性也能够超胜。后面讲旷犯鬼则斯罗微细邪性，那么连这样一种这个连无间罪都能够超胜了，何况犯其他的这样一种鬼则方面呢，就是说斯罗方面，就是说这个微细的邪性呢，其他的这个四分罪啊，这方面其他的罪都能够超胜的，完全能够清净的，这个方面是空性的巨大功德。所以每个众生，现在我们就是说没罪的人基本上没有一个都不存在。那么怎么样去这样一种忏悔这样的罪业呢？或者就是说，如果假如说啊，以后通过树叶发起也好，通过这个邪知识引诱也好，如果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罪业怎么办？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窍诀，就是观空性，观他的罪性本空啊。这个是在这个前经当中也引用达波仁波切的这个弟子嘛，以前是这个通过贩卖经典赚了很多钱，就是卖经书赚了很多钱。然后后面他想忏悔啊，他上次可以说啊，去刻板去印书啊，做一段时间之后又跑回来，就是说不行，我的太散乱了。那能不能观空性呢？啊，他上次就听了之后就说，那还有什么讲的呢？然后如果你能够观想一些罪性本空呢，如果能够真正能够悟入的话，须弥山这么大的罪，一刹那之间毁尽无余啊，这就是空性的巨大的力量，空性的力量非常大的。他就是说是可以，前面主要是讲，主要除了前面我们讲这个教几个教证，主要是能够涉及一些福德嘛。他就是说你如果空性能够涉及一些福德方面讲的，来自于金刚经之上呢，我们说啊，都能够涉及去福德。那么从如来藏品啊，如来藏经后面，那主要是侧重于忏罪了啊，就上品十不善也好，或者在这个地方降魔品当中讲到，乃至无间罪也能够超胜，何况说是这些、犯鬼则啊、斯罗微细邪行呢，也都能够清净。还有一个就是卫生愿王经啊，就是卫生愿王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他就是讲到这个诸犯无间罪者，若能听闻啊，如果能听此正法。啊，就是说圣解修行，我不说比喻是真业障，那就是说是犯了无间罪的人，如果对于这个持法就是讲空性，然后如果能够对于空性听闻信解修行，啊，闻是修，就是说对于空性能够听闻，听完之后信解之后修行，佛陀说呢，啊，是佛陀释牟尼书师利菩萨说，他就说是这个，我不说比喻是真业障，我就不说他这个无间罪是真正的业障，不是真正的业障。一方面讲的话，它本空的，你了知之后，你忏起来就很快的。所以说这方面都讲到了这个空性的功德非常巨大啊。这个方面就是宗大师也引用很多校正啊，就是在这个日光书院引用的校正，只是我们也是就注意用校正来说明这个空性的力量，空性的功德很大。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实际上我们首先讲这个功德利益之后呢，啊，能够积福，能够忏罪，实际上我们就很有兴趣去入了，有兴趣去入这样的法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就是也是这个提到过了，就是说你前面不是说你讲文嘛，你讲文空性这么大的功德，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讲文这么大的功德？有两个条件，这主要是以世亲菩萨的这个教言。世亲菩萨的第二个教言就是说，两个条件你可以获得这么大的福德。第一个清净心，你要发一个很清净的心，你不要为了追求名闻利养。那如果你不追求名闻利养，你这个发心很清净，你为了住持正法， 你为了修学佛法或者为了帮助众生有这样的清净心摄受，这个就算是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这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法师讲法的时候，或者是在座以后大家就觉得要讲法。那么如果以后在讲法的时候，清净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就是说是按照佛经的教证，如理如法的讲解的功德，那是无量无边的。你就说是你在讲法的时候，你为了得到名誉，你这个名誉有多大呢？你得到一点钱，你的钱有多少呢？你讲一次经得几千块供养，得几万块供养啊，能够得到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但是就是说这些利益和真正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讲法的利益来讲，它简直没法比，都不能用芝麻和西瓜来比了，一滴水和大海水都不能比，就是这样的一种功德。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这样一种功德之后呢，讲经的时候那就清净心就可以了，就知道我这个讲这个法我的利益很大，哎，我的这个果报很大，在后面，虽然我现在得不到，在后面，啊，我诚信佛语，我是佛教的，我诚信佛语。所以，如果就是你没有这样清净的信心的话，哎，我得到这个，得到一个赞叹，啊，得到就是很多眷属，得到很多供养，得到很多钱，这些全都不算是真正的利益。本来这个这个法心可以成熟很巨大的善根，但是如果你法心不正的话，就变得很小了。哎，把这个很大的善根变得很小，这个话不错，话不来的，话不错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非常划不来，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是讲清净心啊，清净心比较摄受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无倒宣讲，不要颠倒，对这个法也不要颠倒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讲法的时候呢，讲法的时候呢，为什么又说哦理证教证，就你的这个理到底有没有根据，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佛理的做证成呢？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不能颠倒讲啊，对一个法的不能颠倒。这个标准还是就是说容易也容易，说啊就是说难也难。就像前面的这个清净心一样，你说清净说容易也容易，反正我就是不求这些名闻利养。他有的时候众生相当中就有这个，哎，就有名闻利养的心，就是说还是不好做到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就平时要多串习这样一种这个正法，尽量的把这个正法压住自己的清净心。至于这样舞蹈宣说呢，最好是依靠这些可靠的注释啊，就是可靠的注释。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入顿的时候呢，日光书啊，月生菩萨的智释啊，还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宗大师的讲义啊。这方面都是你参考，所以说讲的时候基本上都在这个里面在讲他的意思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就算没有颠倒讲啊，没有颠倒宣讲的。还有一个问题，像上次也讲过了，那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颠倒讲的？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还要去讲。那么如果我比如说我在考虑的时候，哎，我这个思路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意义，但实际上错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认定这个是对的，这个不算颠倒讲。啊，这个不是颠倒讲，真的颠倒就是我明明我讲不来，哎，我这个是实在理解不了，但是我就是为了在这个课堂上不丢面子啊，不丢面子的缘故，我说我讲不来，好像觉得下不了台，那么就是说我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就乱讲，乱去发挥，这个就不行，这个叫做明显的颠倒说啊，这个就很明显了。所以说第一个呢，我们就依靠这个书生的注释，正确的注释来做根据。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欺骗别人心，这个方面就算是一种误导。所以说如果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讲法者所获得善根，就前面的校正正成的这么广大，这么广的善根就可以获得。所以说就是说如果那金刚经来讲，你讲一个偈颂这么短的时间，那么讲一个偈颂你的福德就这么超胜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积累福德的这个啊，积累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速度非常快，这个就是讲第一个讲者。第二个听闻者也一样，那宗大师的思想也一样的，听闻者具备清净心啊，你就听闻的时候，你不要发起其他的心啊，其他的不好的作意啊、烦恼染污的心啊、名闻利养心不要发起来。然后第二个舞蹈听闻，舞蹈听闻这个方面就能够获得前面所说啊，乃至听闻这样一种这个，乃至听闻空性能够受此来生怀疑啊，就超胜百千劫当中啊，就是说没有三巧方便摄受的这样一种六度啊，这个功德就是说听闻的时候可以获得，这个也是佛说的。所以说能够讲的人就好好讲啊，就是就知道这个功德很大啊，我要珍惜这个机会就好好讲。所以说上次也是说要发愿以后要讲法呢，实际上一方面就是要主持佛法，一方面本身对自力的功德也是很大的，对自力的善根也是这么超胜的。所以并不是说是我完全付出我得不到，没有这样的，只有很多经典讲。还有就是说没有办法讲，比如现在我们也在听，在听的时候就好好听，好好听的时候就能得到这些大功德啊，就能够得到很巨大的利益的。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求彼得一闻此道，你要啊求这个机器地，你要求佛果的话，就应该好好的听闻空性之道，这个方面就能够帮助我们到达机器啊，帮助我们到达佛地，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今天讲的这个。